所以他们就赶快传话，小厮们就赶快到戏房，把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带出去，只留小孩子们。一时梨香院的教习啊，梨香院有一个负责教这些小孩子的老师，教习带了文官，他们十二个人啊，文官、方官、魁官这些人十二个人从游廊角门出来，那婆子们抱着几个软包啊，软包里面就是戏服，因为贾母临时说要他们演戏，他们也不知道要演什么戏，他们就想贾母大概喜欢听的，平常是哪出戏，然后就把这些戏服包一包就带来。那因为来不及抬箱啊，就是戏剧有它装行头的箱子的，可是因为是临时的，所以这个箱子来不及抬过来，所以估量着贾母大概爱听的三五出戏，就把彩衣包了来。那婆子们带了文官就进去见了贾母，都垂手站着。贾母说，刚才大出八义啊，就是一出大戏演八义戏，闹得我头疼，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唱一些清雅一点的啊，就是说幽静一点的，安静一点，不要再闹了。那你瞧瞧薛姨妈还有这个李亲家的太太，都是有戏的人家，就是李婶家里、薛姨妈家里，他们都有戏班，他们也懂戏的，那不知道听过多少好戏，那这些姑娘们也都比咱们家的姑娘见过好戏，听过好曲子，如今这个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的玩戏的班子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请来的戏班也是有名的班子，虽然都是小孩，却比大班还强。好，所以这个也许大家现在不太了解，过去有一种戏班是成人班，有一种是小孩班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前几年到台湾来的天津的少年京剧团，其实非常非常好，里面的花脸青衣带我看到大人的班子都很少这么好，因为其实戏剧这个东西很特别，就在九岁进班子，然后我们看到梅兰芳他们上台大概是十四五岁，然后像顾正秋也是，他顾正秋带着他的顾剧团到台湾来的时候他大概不到二十岁，那其实他们因为出道很早，很早就在科做科，我们说科班都要很早，因为晚了以后骨头也硬了，嗓子也已经不对了，所以都是从小孩子练起，所以小孩的戏班有时候非常的强。所以贾母就说，他是告诉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说，你们今天不可以漏气了，那我们这边薛姨妈李婶都是懂戏的，然后很多姑娘们也懂戏，特别是我们今天从外面请了一个小孩子的戏班来，这个戏班是有名的戏班，所以你们今天如果唱差了就漏气了啊。所以贾母因为特别交代是这个戏班是他家里的戏班啊，梨香院是他的家里的戏班，所以他特别跟这十二个女孩子就叮咛说，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啊，不要被人家批评了，其实就是不要漏气的意思啊，我们好歹别落了褒贬，少不得啊，弄个新样的，叫方官唱一出寻梦啊，方官是唱杜丽娘的，所以你唱一个寻梦，那当然因为他们常常听，所以他们知道方官是好角色，然后寻梦唱得特别好，所以这几年牡丹亭很流行，我想大家对这些故事也都非常非常的熟了啊。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游园惊梦是杜丽娘梦到柳梦梅，然后跟她发生了关系之后，其实是梦里面的一个男子，所以可能比贾母讲的还要有趣，就是过去的十六岁的杜丽娘一辈子见不到男人，她的婚姻跟恋爱根本不知道在哪里，可她的青春一直在被耽搁，最后她就游园，游了花园以后觉得花都在开，我的生命怎么没有开，所以她就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来了一个男人，醒过来以后这个梦这个男人就不见了，因为是梦里面的男人，可是她就相信这个梦里的男人一定是真的，所以她就硬生生把自己给饿死，然后去死亡里找这个男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故事其实非常有趣，就是最后他那个寻梦这种东西出来其实是一个幽魂一样的感觉，好像里面有一种极大的凄凉跟悲哀。那当然我们知道牡丹亭在明朝影响很大，因为所有女孩子没有办法有她自己爱情的这种可能的，最后看这个戏的时候都有一种心情可以共鸣啊，可以共鸣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哦，方官就要唱这一出寻梦，那贾母特别说用箫随着，笙笛一概不用，只用箫来配。这里看到贾府的品味了， 其实昆曲到现在我都觉得最近几年的改良其实让我有点受不了，就是太多乐器。可是昆曲最美是因为唱腔的优美，所以如果只用箫来伴奏的话，你才听到唱腔的美。你现在最糟糕的是常常到了那个剧院去以后，乒铃乓啷乒铃乓啷，然后你根本听不到人的声音。那最近我看了一个最有名最有名的大陆的昆曲团，可是一个晚上我简直气得快疯掉，因为他们挂了一个小蜜蜂，那这个麦克风声音开得太大，我坐在第七排，就声音就是爆炸的。然后他只要做一个身段，那个东西叭就压，做一个身段就叭一下。那我想，一个叫做 opera 的东西，最后变成唱到这个程度，台下的观众还鼓掌，大概真是没什么可看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很怀念贾母，就说只要用箫伴奏，因为只要用箫伴奏，你绝对听得出他唱腔好坏。因为不好的演员才需要这么东西去掩盖，好的演员他就是素描，好，就像很多人说画家素描是比油画难的，因为单色系里面看出功力，看出真正的功力出来。好，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这一段是非常重要，就讲到贾母其实是绝对懂听戏的一个人，他要细细的品味方官唱的寻梦，他说只要用箫笙笛一概不用。那文官笑着说，这也使得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姨太太亲家太太姑娘们的眼，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，再听一个喉咙罢了。好，这个也是了不起的，我们看到文官是十二个女孩子当中的主导者，有点像班长，所以你看到她在这种富贵人家的贵族太太面前讲话这么有礼貌。他说我们的戏真的不好，一定没有办法让姨太太薛姨妈李婶，因为你们都是听戏听多的，我们不好，那听我们不过听个发脱口齿，就是说我们因为小，我们有一种清新的声音，我们声音还不世俗还不老，发脱口齿就是小孩子刚刚嫩的那个声音的意思，发脱口齿啊，就是刚刚有一种清新的声音出来，而且再听一个喉咙罢了。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些复杂的乐器，就是听我们的本色，啊，听我们的本色。可是这里真正说到所谓的歌剧的重点，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歌剧的重点，说全世界的 opera 没有 一种歌剧会带麦克风去唱的，现在只有台湾，所以你觉得蛮奇怪，说歌剧怎么还要带麦克风？因为那个东西不是本嗓，就不是本嗓，因为如果你不能听到本嗓，经过麦克风传达的声音，它其实是变的。它很多空间感跟声音的悠扬这些细节其实已经被改变，啊，已经被改变。所以我想在这里他就讲说，听我们的发脱口齿，再听一个喉咙。那贾母说正是这话，那李婶跟薛姨妈就高兴地笑着说，好个灵透孩子，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啊，灵透就伶俐，就说你懂得怎么去奉承客人，怎么讲话这么漂亮。我们不要忘记文官他们大概就是十岁上下，最小的九岁，最大的十一岁，可是这些孩子的训练真是惊人。可是这些孩子也是最可怜的，啊，大家看霸王别姬那个电影也看得到，就是最穷人家的孤儿卖进去，所以从小打骂，所以他们完全察言观色，他们知道怎么去让别人知道他们在身上有一种训练，懂得体贴，懂得周到。所以其实我看过的讲话最得体，做人最得体的，大概都是戏班子出来的人。